以斯帖记七章一到十节，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筵席。这第二次在酒席筵前，王又问以斯帖说：“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，我必赐给你；你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，也必为你成就。”王后以斯帖回答说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以为美，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。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，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，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。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，我也闭口不言。但王的损失。敌人万不能补足。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："善感起意如此行的是谁？这人在哪里呢？"以斯帖说："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。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，王便大怒，起来离开酒席，往御园去了。"哈曼见王定意要加罪于他，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。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，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。王说："他竟敢在宫内，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？"这话一出王口，人就蒙了哈曼的脸。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。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5丈高的木架，现今立在哈曼家里。王说："把哈曼挂在其上。"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，王的愤怒这才止息。
谢谢你念的这么感人哈，谢谢。哈曼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这个作为哈，我今天还是用这个三个颜色来代表，一个就是神在看到神的作为的这个颜色，这里讲的就是灵里面哈，有圣灵在中间的这种非常。这个属灵的这个颜色，意思就是说，神在中间做工，看到神的作为的哈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然的本性中间哈，就像亚哈随鲁王哈，当神做工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的心全部为这个属神的人所影响哈，就是很亲近神所喜悦的人哈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被撒旦控制的哈，然后已经这个败坏到一个程度哈，这个要被除灭的人哈，所以我用这种三种颜色来形容哈。那我们看到右边的这个问题一哈，那个以斯帖王后为什么要等到第二次的宴会才揭露她的请求哈？这个在第二节这个地方到了，以斯帖王后第二次宴席的时候，她的请求是以斯帖，她是进食完了以后，不断的一直在寻求神的旨意，然后求神来做工啊。然后到了，她没有自己一个人独自的这个走在神的面前，他让神来作为彰显哈。那我们就看到那个神第一个就在亚哈随鲁王的身上呢，彰显，让他睡不着觉，然后想到底这个以斯帖想要求什么哈，他也自己也在那边就是一直在寻求到底以斯帖想要什么这样。他的请求呢，在这个地方已经看到神的作为在中间的时候，所以神的时刻表， 有他的时刻表，我们就是要耐心的等候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时候到的时候，他的请求就全部被应允了哈。那我们看他的请求是什么哈？他的请求到底是什么呢？3到4节哈，他要为自己的生命请求哈，因为这个亚哈水乳王知道以斯帖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乱来的，他是真的是很讨他喜悦的哈，他的请求应该都是非常的合理的哈，所以他对他已经印象好到一个程度，你要求我一半的国度，我都可以给你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成熟的时候，他的请求只是为他的性命祈求。哇，那王想到就说：哇，我最喜爱的以斯帖，竟然有人要取他的性命哈、啊！所以这个真的是原来祈求的，并不是为别人祈求，是为他生命祈求，他最爱的人的生命祈求哦、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祈求完了以后，他说还要求王把我的本族赐给他。所以说，这个灭王后，还有灭本族，这个已经让王真的是惊吓了哈、哦！竟然有这种事情，把他最爱的人要夺走了哈、哦！所以圣灵工作已经到这边，已经知道。亚哈水乳王已经知道神在他里面的神对这个的影响哦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再继续看到王呢，这时候又听到那个以斯帖说，他说如果他被卖为奴，他也闭口不言哦，但是王的损失，敌人是万不能补足的。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讲出这一句话，说是王的损失，敌人万不能补足的呢？我们看到，如果他这个犹太全族被灭，然后最后波及王后也被杀的话，那时候呢，王都答应给他一半的江山呢，这个也不是更多的损失吗？他说。这个即使敌人死了，也万不能补足的哈、哦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亚哈水乳王就是听到这样子，谁敢欺负我最爱的人的时候，亚哈水乳王说：“善敢起此意的是谁呢？这人在哪里呢？”然后以斯帖就讲：“这个仇人就是真的是迫害他，要把他杀灭的这个人呢、哦。”那敌人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反对的人哈、哦，这个就是恶人哈曼，他就提出了这件事情，这个恶人哈曼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恶人就是我们形容这个人已经被撒旦掌控住了哈、哦，已经就是到处在逼迫爱神的人。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顺从圣灵，还有圣灵在人中间作为，还有这个撒旦的作为。我们知道了这几个作为了以后呢，然后看到神在做工的时候，他讲出这一句话来的时候，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啊。他为什么如此惊惶啊？哎，他没有想到，他自己自以为是的说，自己好飘飘然的，觉得自己好像受宠了哈，这么好了哈，结果竟然是他就是这个恶人，竟然被讲成是恶人、仇人、敌人哈，所以他吓坏了哈，然后为什么如此惊惶哈，吓坏了，发生的事情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。惊慌出现哈，那我们再看一下王第七节，王为什么大怒呢？离开到了预言去了哈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王已经想到就是说这个哈曼为什么这么恶哈，他现在就要去调查清，我想他是要调查清楚哈，到底为什么王后会这么讲，然后为什么这个哈曼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哈。 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这个王呢，已经开始做他该做的事情了哈。完了以后呢，他回来了，又应该已经调查清楚了。回来了以后，看到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塔上的时候，哈曼那时候也是知道王很生气了哈。但是他是说，唯一的关键是求以斯帖能够救命哈。没有想到他的动作反而激怒了哈，激怒了这个王。结果王呢，就以为他是在凌辱王后，结果一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哈曼就被这个蒙了脸，就带出去了哈。所以，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啊。然后问题三，哈曼为什么会被挂在他自备的木架上啊？他这个木架是要挂这个莫迪改的哈。这个结果，他竟然被挂在自备的木架上。我相信那个木架很高，给阿水鲁王去召哈曼来觐见的时候，可能也有看到了，也听到了。所以，当这个哈曼的脸被蒙了以后，被抓了以后，就事后王的一个太监就讲出来。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脏的木匠，现在在哈曼家里面，结果就挂上了。所以这一些都是看到这个恶人哈，这个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的时候，就会感动人来讲这些话，然后以至于这个真的是没无药可救了哈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被挂在自备的木架上，这个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启发哈？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哈，如果用以斯帖亚哈水鲁王哈曼来表达人的灵魂体对应的关系，应该是什么？我这个地方这个灵魂体这个有时候一大堆的这个辩论在当中，那我是想说在这里我们把它讲清楚一点哈，这个灵的话就是真的是圣灵已经入住在里面哈，都听圣灵的话的这个代表哈，这个灵哈就是属神的那种心哈。那魂的话，就是我们天然的本性哈、哦。有时候这个两头跑哦，这个就像墙头草一样。有的时候，这个听这个，有那个听那个，常常就是到底要站在神的那边，还是站在撒旦的那边？有时候会两边摇晃的。我如果用定义来形容，讲清楚了以后，就比较不会，就不会混乱。有时候，灵魂也都混在一起谈论的哈、哦。那这个体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形容，就是已经站在撒旦那一边，都是有撒旦的作为的哈、哦。那这个已经就是我们人中间有的时候对神不认识的时候，没有想到就是站在撒旦那一边哈、哦。我们如果体来形容这个不好的这一面的话哈，那我们对应的关系哈，用以斯帖亚哈水鲁王哈曼来表达这个对这个灵魂体的话，那对应的关系应该是什么？那你为什么这样来形容哈？那这些如果从这个属灵界的这种灵异这方面来讨论的话，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启发？哈，我们日常生活中间，我们常常都有属灵的征战，哈，对我们有什么启发？
好，哎呀，以斯帖记这个故事本身就已经足够精彩了哈，大家把这个故事去体会哈，这是作者的 intention 哈，故意把神的名字隐去，但是处处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哈，所以大家去读故事啊，从这个故事本身 去把那个作者的原意啊，把它发掘出来啊。那到了第七章、第六章有一个转折点啊，这个神已经开始出手做事儿了哈。我们昨天看那么多的巧合，那么多的看似偶然，实际上神在做事哈，要把整个这件事情翻转过来哈。那今天有一点像真相大白一样哈，特别是以斯帖讲这两句话，3节、4节和第六节。这是以斯帖回应王的问题的，两次讲话，哇，好厉害啊！这两句话一讲出来，哈曼的命运就几乎就被确定下来了哈，这个是神在使用这个以斯帖哈，所以注意这，以斯帖这两句话，他厉害在哪里哈？他经过禁食祷告啊，等候啊，第一次这个请来吃赴宴席的时候，他没讲。啊，到这个时候他知道时间到了哈，时机到了哈。前一天晚上神已经做了充分的预备，虽然以斯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哈，但是呢，我想他借着他的祷告哈，跟神有这样灵里面的很紧密的这个连接哈，所以他感受到这个时候是该讲话的时候。他不讲则已啊，一讲啊，这个哈曼就无法抵挡哈。那这个妙在哪里哈？所以大家去体会哈，这个。文字本身所表达的意思哈。
好，我代表第三组啊，也是沿着这师母的四个问题来思考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以斯帖与神连接，从那儿得到了圣灵的各种引领，所以呢，他是智慧的，他紧密的深思熟虑，采取行动。那同时呢，王两次询问他都不说，他是要等时机成熟哈，而且呢，他在指明仇敌的名字之前呢，说王后自己生命有危险，从而引起王的义愤哈。所以呢，回答的第一个思考问题就都是靠神哈，他与神祷告之后得到的智慧，采取的行动是有利有节的哈，有利有理有节的哈。第二个问题的思考是。哈曼为什么如此惊慌？因为他看到自己将要受到审判，哈，自己是恶人，他是与以斯帖他们这些犹太人是敌对的，哈。当然他自己呢，措手不及了。他为自己一夜之间，他在一夜之间就为自己所设的网罗所毁坏，可见哈，恶有恶报哈，恶人的结局我们是知道的。所以呢，也是马太福音10章27节说：“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；你们耳中所听的，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”这个是从以斯帖的角度站出来声明正义，而对于那个。哈曼，他的实际上就是说，你们又是路加福音12章3节所说，你们在暗中所说的，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；在内室妇儿所说的，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。所以，神都在查看哈，不要以为恶人是得逞的，这也是给我们信心，更给我们力量的。那个王离开，王大怒，为什么要离开？哈，实际上我们想着有可能有两个原因，还要呢，他想要调查清楚一下，同时呢，他也想要，再思考一下，如何做具体和更恰当的措施，哈。那第三个问题的思考，哈曼为什么被挂在自备的木架上？那实际上就是，牧师刚才也引领我们思考，就是恶人是一步步走向死亡的，神是查验一切的哈，那这里面我们就看见，第一，神掌权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路，恶人的道路必灭亡，神的时候一到，恶人必被审判哈。那第二个呢，还有一个呢，通过太监王呢得知到哈曼要谋害哈，那。显然，王在思考以后，莫迪改的功劳显而易见，所以王不可没有必要再考虑，那就立刻就处置了这个恶有恶报，必受报应的哈曼。 所以呢，也跟我们讲，就是箴言23:26第27到28节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，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，对我们坚定信心和对我们分辨恶人，这个都是很有启发的。所以呢，这里面更进一步的启发就是，用邪恶的阴谋处事的人，虽然暂时得逞，他必会自食其果。那第四个问题的思考，实际上，黄师母都给我们了很多答案。我们很快的总结一下哈，以斯帖呢，就是被圣灵充满的圣徒哈，因为他谦卑温柔，从神那儿支取力量，成为神的器皿，成就神的旨意，是靠主得胜的，对我们的启发哈。第二个呢，波斯王，包括哈波拿哈，这些人实际上他们都是自然的本性，他们是中间摇摆的墙头草哈，代表肉体。那他们是神使用的工具。第三个呢，哈曼呢，就是被撒旦控制的。那他们代表的是肉体，而最被撒旦挟制的肉体哈。那恶有恶报，他们必为傲慢付出代价。所以，回到总结的话，就是诗篇第1章4到6节告诉我们的，恶人乃像糠秕，必被风吹散，哈。因此，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。敬畏神，这是我们的得着。敬畏神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，为主做光做盐。
好，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王哈，这个王是个昏庸的王，我们都知道，他爱的是谁呢？他爱的是爱自己，他把以斯帖当做一个珍贵的花瓶，就是像他第一章把王后二十提当个珍贵的花瓶一样，表现给人看，就看看自己多有尊荣，他对。以色列说：“我给你国的一半，其实以为是很好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想一想，王后所有的都是王帝的，所以王后哪有国的一半呢？还是王帝的。所以这个他这个 promise 就像我们香港有一句话，空头支票，根本没有用的。但是这一次呢，以色列说：我要的就是我的生命和我版主的生命啊，这个就是。”他是不按常规出牌啊，所以弄到那个皇帝呢很 confused，所以他要去与发源亲一亲，亲一亲理想。我有一个 off topic，我想分享，我大家分享一下。你看这个王哈、啊，他以为只是用 OK，在第2章的时候，他选了以色列王后的时候，他说他宠爱这个王后，但是到解离的时候呢？他已经有30天没有见王后，他是用什么呢？他是用什么物资来沦落王后？一个丈夫怎么样去爱他妻子？不是单单是用物资来给他享受，而是关爱、时间和陪伴。一个父亲怎么样去对待他的孩子？不是给他们买东西啊，我买你试车，我买你。啊，很多很多好东西不是，而是关爱、时间和陪伴。就是今年呢，有个 teenager 拿着枪在学校开枪打死了几个学生，带着枪就是他父母生日礼物买给他的，1年之前的。所以说，父母的当没有正是理会到孩子们的 character，这也是用物质来笼络他的时候，通常都会出外事。
好，谢谢梅传道啊，雷青的分享哈、啊，分析这个王啊，作为丈夫，作为君王啊这些的特点。那从这个以斯帖啊这个角度来看，作为妻子的哈、啊，她是蒙这个王的恩宠啊，在第二章有提到哈、啊。那另外一个蒙恩宠的就是这个哈曼啊，那这两个都蒙王的这个恩宠的人，现在直接面对面交锋了哈、啊。一交锋的结果哈，以斯帖更加蒙恩宠哈，这个哈曼这个曾经被恩宠的人哈就被挂在这个木架上面的啊，区别在哪里呢？一个是恶人，一个是义人啊。刚才雷青有引用一些的经文啊，这个圣经里面好多这些的经文。 第诗篇的第七章啊，第七篇14到16节啊，第九篇的15到16节都讲啊，恶人所行的恶成了他自己的网罗啊，恶人所陷的计谋，最后呢自己掉在其中，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提醒啊，行义事啊，行神所喜悦的事啊，暂时可能会吃亏。但最终神都会纪念啊！那些恶人虽然暂时会得逞，一时的这个兴旺，但是呢，最后要招致灭亡啊！所以哈曼的这个，今天的这个第七章的结局哈，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证据啊！因为他心中是恶的。昨天那个王说，哎，神说宠爱的人应该怎么对待他？哇，他一想，那不是我是谁呢？啊，这种骄傲的心态哈，导致他今天的这个灭亡啊！这个以斯帖很蒙恩宠，但是第三节七章第三节他说：“我若在王面前蒙恩，这样一种谦卑的态度，一种感恩的态度，不是我该得的啊，是王的恩宠哈，是神对他的恩赐哈。所以这个是看到人的反应啊。刚才姊妹也有分析哈，他这种讲话的态度给先生给这个王留面子啊。实际上，这个王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也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哈。”不经这个核查就下命令要灭这个犹太人，他也脱不了干系哈。但这个王后讲话的时候呢，没有直接点出这个王自己的问题，而是一种降卑自己哈，一种求的心态态度跟这个王讲话哈。那就像我们今天哈彼此讲话的时候，无论是丈夫对先太太还是太太对先生哈，给对方留有余地啊，让他自己去揣摩。你看他听了以后，他哇，这个王心里很复杂啊，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马上做决定，他跑出去哈，要冷静冷静哈，想清楚了回来再讲话哈，所以他里面很多的 guilt，很多的这个怒气，很多的这个后悔哈，可能都在里面，又想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哈，他一时想不明白哈，但是这个以斯帖就是很巧妙的哈，去有智慧的讲话哈，这也。想到这个新约耶稣对门徒的吩咐哈，你们被人控告的时候拉到庭上，你不要思量讲什么哈，神会赐给你话语哈。所以以斯帖这种智慧呢，也是借着进食祷告哈，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哈。那最主要的还是再次强调这个主题哈，神在掌管一切哈。这个时机，以斯帖不知道前一天晚上发生什么哈，这个哈曼也没睡觉，这个王也没睡觉，他都不知道。你看，但。这件事情，神已经做了充分的预备哈。哈曼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，怎么突然讲不出话来，解释不清了，然后王话几句话就把他办了呢？哎，跟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直接有关系哈。本来要杀这个莫迪改，结果自己却要去为莫迪改去牵马哈，去给他尊荣。哇，他整个就已经这个心里面已经大乱了哈，一团这个乱麻。你看。6章14节哈，他在讲述这件事情，好像都忘记了，这个要跟王一起去赴宴了，还要等这个太监来催他。哦，你想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来到在宴席上哈，真是心神不定啊，语无伦次啊，所以最软弱的时候啊，这个再加上以斯帖这几句很厉害的话哈，这个仇人、敌人、恶人哇，这个他就没有活路了哈，所以。这一切的背后都是神在掌管哈，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哈，神在掌管这一切。
这个前面两组分享的特别好，就是我们也有类似的看见。这个刚才师母还提到，就是以斯帖讲话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很精炼，字字珠玑，没有废话，就是他讲话都是从圣灵充满。当然，由于他前面3天禁食祷告，也由于他这个人是一个敬虔的姊妹，所以说与神亲近，他就知道该讲什么话。你看前面他讲话就非常的谦卑，这个王听了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受用。所以刚才牧师说，我们在这个对这个家里人讲话的时候，也要学习他的这个榜样。圣灵感动我们，该讲的话就讲，不该讲的话就不讲。然后就是，而且这个刚才我们文坤姊妹也提到，他就是以斯帖跟王说话的时候呢，他这种谦卑的态度呢，有哪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？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其实也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，因为我们是
真的是比尘土还不如的嘛。然后神拣选我们，所以说你祷告的时候就是啊，神若愿意啊，如果是怎么怎么样啊，然后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，是吧？你不能说啊，我是怎么怎么样，我要神给我做什么？那神是你的神呢，还是神是你的神灯呢？是吧？就是这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然后我们自己就是说，在很多的时候遇到危急的情况的下，就是安静等候神的话语，安静等候圣灵的带领。然后你如果说不等候那个时刻，你自己冒冒失失的说话，刚才师母也讲到这个灵魂体，其实雷欣姊妹已经讲得非常好了，我不重复了。就是我们讲话也是，你这个讲话是从这个圣灵来的，那就是一定是祷告以后、等候以后圣灵赐给你的话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那个时刻的。还是说这个话是你自己的肉体血气这里来的啊？这个就是天然人的本性，我本来是怎么样的，我就怎么样。还是说你这个时候就像哈曼一样，油蒙了心，血气上头了？就是前几章里面讲到啊，那个就是从撒旦来的。所以我们自己我们的口啊，就是很重要，因为这个口它是可以点燃那个生命的轮子的。你讲话实际上是代表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你的讲话是从神那里来的呢？是可以造就弟兄姊妹和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呢？还是说你的讲话是你的天然肉体来的？还是说从撒旦来的，是给人带来伤害毁灭的？啊，我们过去这个4年，我们见到太多了啊，就是某些媒体就是真的是从撒旦来的那个，真的是你的话将来是也要被记录在生命册上的哦。所以说每一句话都是 matter 的，所以说真的是要注意，要洁净我们的口。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洁净我们的心嘛。然后讲到这个王，就是听到这个以斯帖的话，就非常的这个愤怒，然后往御花园去。其实他这个举动也没有错，因为我猜他是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啊，再考虑考虑，慎重的考虑考虑。然后或者还找人问一问啊，怎么样都有可能。就是他没有说我一定要在愤怒当中有那个反应啊，这个是人本然就是一些人自然的这个反应啊。当然，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，我们的反应是，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你也辨不清楚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我们应该祷告的。他当然不信神了，他就去找，结果那个我们说这个叫神助攻啊，就像刚才牧师说的啊。这个哈曼就倒在以斯帖的榻前，他不是有意要倒的，但是就做那个行为。然后后面还有那个太监哈波拿，我们说也是神助攻，神在助攻，就是说这些人事先都没有互相讲好啊，怎么样计划好，但是神的手在后面一直在神助攻，就是神就是说会这个恶人编织网络，自己陷在其中啊。所以说我们就是当遇到很多的事情你不清不楚的时候，你不要急着去讲，也不要急着去做啊！你不仅是说要安静下来走开啊，你是要来在安静的时候啊，在一个没有别人打扰的地方，你要祷告神，因为这个有时候是属灵的征战。我们就说，就像那个 war room 一样，是个属灵的征战。你属灵的征战要靠着谁得胜？要靠着神得胜，不要凭着血气。前面那个王的那个几个。决定都是凭着血气下的，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凭着血气下决定。就是最后讲一讲这个灵魂体，就是刚才其实大家都讲过了，就是说以斯帖它就是一个灵的一个象征，就是说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身体，掌管我们的思想意念，让我们的思想意念来顺服神啊，就是然后不要像王一样，刚才没传道已经讲了这个啊，这个是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肉体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，这个是罗马书这个7章18节，说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啊，后面再跳下去，21节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。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，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， 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感谢神。
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也都提到了，就是这个为什么到现在才说哈？那这是王第三次向那个王后说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哈。然后就说明他有三次的机会，那今天是第三次哈，所以最后一次才说出来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也是说明等候的重要性哈，等候时间，等候神的手来在这中间做工。那这中间呢，他什么都没做，他做的就是一个动作，是等候。我就想起来，就是我一个台湾姐妹就说过，在台湾有一种锅哈，就是那个饭还没有煮好就要关火，我不知道那锅叫什么，忘了。然后他刚开始用的时候就不明白，然后就把盖子揭开结果就是那个做的饭没有熟哈，然后后来就明白了，这个不能揭开盖子哈，要等候一段时间，然后那个是他自己就会里边的热气或者什么的，就自己把它做熟了，那饭非常香甜哈。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等候的功课，就是真的是考验我们的耐心哈，就是你真的不要做，神说那个。be still，就是你什么要都不要做，让我来做哈。就是有一句经文一下子忘了在哪里哈。就是真的是我们要依靠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管住自己的口，管住自己的手，管住自己的行为哈。就是一定要让神来做这个工。那在以斯帖身上我们也看到了，就是他是神手中一个柔软的器皿哈。他作为王后，作为一个女性哈，她没有权柄，没有权力来主掌主宰这样的通国的命运哈，以色列人通国的命运。但是呢，他能够最后做到了，就是说。就像水一样，水那个很柔弱，什么也做不到，但是水可以穿石哈，这就是靠它的柔弱的耐性，然后水也可以那个把那个车给冲走，像大坝那个被打开的时候，那个水就是那个势能，就会涌流出来，所以他这也是一直在等候，然后就是发挥了出这样巨大的威力，在他这个话一出口的时候，然后哈曼就是惊慌，惊恐万状哈，所以就是发出巨大的能力，也说明我们什么也不是，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那个生命放在神的手上，必能成就奇妙的事。然后这个，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惊慌？神那个王为什么大怒的又离开？他这个惊慌已经做了铺垫哈。刚才牧师也讲到了第六章的结尾的时候，就是他的妻子说。他必败落在他面前。如果他是犹大人哈，然后他甚至要派太监来催促他去赴宴哈，所以这个他已经是心已经乱了。但是这个被这个包袱一打开，王后话一出口的时候，他就是以惊恐万状，就真的是魂儿都飞出去了。然后那个王为什么大怒？就是。王就是一定是出乎意料的，就是他所宠爱的这个重臣哈，结果要害自己的王后，那我想他一定是觉得自己被他蒙骗了哈，然后也有那个王后的智慧，就是他一直不开口。我们在前面也知道，这个他被选入宫的时候，他就是也是什么都不求哈，其他的人都求，然后他特别蒙人喜爱，就是说那也可以想推想，就是他做了王后，他没有向王求什么物质上的、个人上的好处哈，所以那现在王他要向王求，而且第三次才 两次都不开口说是要求什么，所以这个王一定把他的所求看为重要的，是一定是相当重要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神必我们必为我们开路哈。所以这个也是把这个王会大怒哈，就是这样一个不开口的王后，你竟然要欺负我的王后，所以这也是他大怒的原因。那他离开了，这是拂袖而去哈，就是我们中文想说的那个一大怒的时候，人要离开一下，这是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反应，但是也说明他当时还没有想要去杀。不知道怎么处理，然后我们也谈到他没有去，没有去咨询像那个废第一个王后的时候，他要咨询他的大臣哈，他没有去咨询他的大臣，就转身回来了，回来了就看到这一幕哈，抓拉扯着王后，我想他当时就是无计可施哈，就是无人可以帮助他，他只有拉着王后，而且可能就是发生撕扯，就是王后就躲着他，他不断的往前去拉扯哈，就这样的一幕，就甚至到了那个他的榻上哈，他坐的榻上，所以这一幕被王看到，这就是都是神的时间哈，神的手在后面做工，所以这个就达到了最顶峰，那王就是立马就是。这个命令就会执行了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太监伺候王的，而他不是伺候王后的，所以伺候王的太监，那这样一个小人物就提出了，就说出了他要害那个王后，和所有犹太人这样的计谋哈，就是那个木架，然后他被挂在自己所设计的木架上，所以这个结局。就是神的结局。
好，谢谢 Alice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其实刚刚那个很多都讲过了，一定问题方面。从整章事件，我们看见神掌权，神的 timing 很重要。不管我们在神面前是进食祷告，被圣灵充满，等候神，做智慧人，神都看见。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敬畏神，行事为人跟神的所定的规则去做，就错不了。
好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啊！我们本周背诵的经文呢，是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讲的话。哇，这个面对这个大有权势的世界上的君王啊，信神的人哈、啊，就是有这样的把握和信心哈、啊，能够宣告哈、啊，神在人的国当中掌权哈、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的以斯帖。和莫迪改哈、啊、也都是这样的人啊，为什么能够在外邦，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能够啊站立得住啊？就是因为他们认定啊，上帝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在掌权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哈、啊，把这节经文呢记在心中。但以
但
理书
以理
书
四章十七节，
这守望
者
所
发
的
命，所发的命，
我
来
的令，叫世人知道，至高者
世人知道，至高者人的
国
自
于谁
掌
权，
是给谁
就
是给谁，
我
立即
被
世人
掌
所权。以理书四章十七节，
阿巴父，你掌权。你要将国赐给谁，就赐予谁。主啊，我们顺服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沙中的一个微粒。你是天上的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仰望你，能够顺服你，能够与你同行，这些都是你美好的应许。继续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掌权居首位，让我们的所作所思都能够与圣灵同工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宝贵的应许，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微小，你的宽大。主，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间。让我们走迷了路，你带领我们回来；让我们走在正路中间的时候，就充满了喜乐， 得胜。主，继续的带领我们，我们是你所蒙爱的。主，我们感恩，帮助我们每一天的属灵征战中间，主啊，让我们经历得胜的喜乐。谢谢你继续的带领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角色在什么地方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真的不是白白的，浪费我们的时间，走在自以为是中间。阿爸父，让我们更多的与你亲近，更多的看到你的作为，更多的顺服你的旨意，继续的帮助我们人生过得有意义，充满着色彩，充满着得胜、喜乐、平安。我们感恩有你的同在，祷告祈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。